现在这个时代变化得非常的快，所以许多人关心的不是现在，而是未来的五年、十年会变成怎样。而这本书的作者刚好相反，他要告诉大家，什么东西是不会变化的，这些就是各种事不变的基本道理。掌握这些，你就能从容地应对各种变化。这些基本道理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底层逻辑。我是 Nick， 欢迎来到 Nick 说书。这本书的作者是刘润，他是润米咨询的创始人，中国最贵的商业转型咨询师，前微软的战略合作总监，也是多家著名公司的战略顾问。这本书算是一个比较偏商管的书，但我觉得其中的一些逻辑是每个人生活中都可以运用得到的。我挑了五个，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是非对错的底层逻辑。他说，一个人心中应该有三种对错观，分别是法学家、经济学家和商人。以书中举的例子，坏人 A 诱骗好人 B 进入 C 的美索门工地，结果 B 失足摔死了，那是谁的错？以法学家的角度来说，绝对是 A 的错，因为以法律来判断， A 蓄意杀人，要把 A 抓起来帮 B 伸张正义，但这不一定能让这种事情不再发生。可是如果换成经济学家的角度，却可能可以，因为从他的角度来看是 C 的错，因为如果 C 有锁门的话，这件事情可能就不会发生了。比起投入大量资源防止这类型的事发生，倒不如惩罚 C， 让工地拥有者都会锁门，以后这类事情就会变少了。经济学家看对错的角度是社会总成本，感觉很不合理，但他的做法更能避免这类事情发生。如果从商人的角度来看，是 B 的错，这时可能有人就在想，商人好黑哦，搞不好 A 就是商人。但为什么商人会觉得是 B 的错呢？商人的角度是如何利益最大化， A、B、C 三个人，只有 B 死了，他损失最大，所以是他的错，谁损失的大就是谁的错，这是商人的对错观。举个例子，首富的儿子被绑匪绑架了，后来花好几亿才把儿子赎回。当绑匪跟首富通电话时，他问首富，你为什么这么冷静？首富回答他，因为这次是我错了，我那么有钱却没有做任何的安保措施，所以我的儿子被人绑架了，我要仔细检讨，是我错了。对首富来说，如果做好这些安保，这些事可能就不会发生了，幸好儿子后来有平安回来，要不然被撕票了，再多的钱都无法弥补这个损失。以上面的例子来说， ABC 三个人，你觉得是谁的错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哦。第二个，思考问题的底层逻辑。优秀的人跟普通人的差别在于如何解决问题。普通的人看到事物的表象，优秀的人看到事物的本质。如果普通人也想看到本质，该怎么做呢？我们用下面的这个故事举例。二次世界大战时，盟军的轰炸机损失很大，所以司令决定要想办法增加轰炸机的钢板，提升轰炸机的防御力。但是要装在哪呢？根据他们的经验，飞回来的飞机的机翼上都布满了弹孔，所以可以想象机翼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地方，所以司令决定要加强机翼的钢板。这时军中的一个顾问说了，机翼中了那么多子弹还可以飞回来，可能代表我们的机翼很坚固，反而飞回来的机头机尾都没中弹，会不会是这个原因，所以他们才能飞回来？司令听完马上去查飞机的残骸，发现确实如顾问所说，这些被击落的飞机都是机头或机尾中弹。普通人凭经验去判断，所以看到充满弹孔的机翼会觉得要强化机翼，但优秀的人想到的却是布满弹孔的机翼都能飞回来，问题会不会出在其他地方？经验可能可以帮人快速判断事情，但有时真的不靠谱。这个司令要是按照作者提供的四步骤，没有那个顾问也不会犯下错误。这四个步骤分别是假设、验证、结论、调整。以刚刚的例子来说，我们先假设因为机翼中弹次数很多，所以要帮机翼装钢甲，然后来验证被击落的飞机是否机翼上弹很多，得到的结论是发现被击落的飞机都是头部或尾部中弹， 所以给机翼装钢甲的作用不大。最后调整成帮头部跟尾部增加钢甲。使用这个方法处理问题，就是要验证一开始的假设是否正确，然后要怎么调整。所以一定要就事论事，不要被立场左右，也不要被经验蒙蔽。第三个，个体进化的底层逻辑。有一次作者在学校演讲时，台下的学生问他一个问题，大学学的东西在你出社会后实际用到多少？他回答那个学生不到 10%。 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他说一生中只能学会三件事，知识、技能和态度。知识就是已经被证实发现的理论，学会知识要靠记忆。技能就是只能透过不断练习才能学会的事情，比如弹钢琴，你无法只看书就学会。态度就是你用来看待这个世界的有色眼镜，它就是你心中的想法，这是最重要的。两个知识技能都一样的人，如果态度不同，做的事就会不同，对世界的影响也就大不相同。一个优秀的军人看待这个世界的态度改变了，可能就变成难缠的恐怖分子。所以稻盛和夫说，人生的结果就是想法乘以热情乘以能力，其中想法最重要，想法错了，能力越强，造成的伤害越大。作者认为他的成就有 50% 来自态度， 30% 来自技能，只有 20% 来自知识，而这些知识一大半都不是从学校学的。他给读者的建议是，别把知识当技能学，也别把技能当知识学。什么意思呢？有人觉得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所以想自己摸索总结自己的经验，但是可能你花大力气摸索出来的经验是只要看书就能了解的知识。人类能不断进步，就是因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所以透过看书快速学习前人的知识，然后再动手练习看书无法学会的技能，持续保持正确的态度，那么你心中的目标必然能实现。第四种，理解他人的底层逻辑。我们描述一件事情有三种角度， What、Why、How， 但许多人在表达时容易搞混，最后就变成我觉得我讲得很清楚，但对方却听不懂。比如有一次作者问他的学员，你的公司是做什么的？那个人回答他，我们公司能帮助合作伙伴赚更多的钱。在场的人没有人听得懂他在说什么，因为大家想听到的是 What 的解答。他如果是做金融理财的，他就说自己公司是做金融理财的。如果今天是问你们公司为什么做这些事，你可能可以回答，我们这么做会有什么好处，比如节省成本，提高服务品质。如果是问你们公司如何赚钱的，你可能可以分享你们是怎么销售的，利润是怎么来的。很多时候鸡同鸭讲就是这样来的，你可能问坏，得到的却是 what 或者是 how 的回答，也可能你是希望得到坏的答案，却问了 how。 what、why、how 也可以演变到运用在行为中。戒烟可以帮助身体健康，但你会因为这样就跑去戒烟吗？几乎不可能，对吧？因为这个行为中缺少了两个因素， why 跟 how。 假设今天你因为抽烟导致心肌梗塞，在鬼门关走了一圈，医生说你再不戒烟，下次可能就救不回来了，除非你不想活了，要不然马上就会开始戒烟，对吧？这个就是坏。然后还要知道 how 怎么戒烟，有没有什么工具或方法能让你更容易快速的戒烟。活用 what、why、how， 不管在职场生活或与人沟通，都能有很大的帮助。第五个，社会协作的底层逻辑，公平、公正、公开。什么是公平？如果用测量来理解的话，就是都用同一把尺测量。有一些公司的制度是这样的，你业绩好，公司会主动指派客户给你，假设你业绩差，你就只能自己想办法开发新客户，听起来很不公平，对吧？就已经业绩差了，公司还不给更多资源，就算不给更多资源，至少平均分配吧。但假设公司对所有人都这样，那就是公平的。但是你可以说这个方法不公正，公正就是选定用哪一把尺来测量。哈佛大学录取学生会考量很多方面，其中一个就是家里是否有钱，而且愿意捐献给学校。你可能会觉得太扯了吧，成绩好但是没钱捐款就会被有钱人挤掉名额， 很多人会说这对穷人太不公平了吧，但如果哈佛对每个学生都一视同仁，都是只要能捐更多的钱，你就能挤掉那些成绩比你好的穷人，那他就是公平的。但你可以说这不公正，偏袒富人。公正原则上是没有对错的，只是每个人看待这件事的角度不同，所以会有公正还是不公正的想法。但公不公正不影响公平。如果公司的管理层觉得给业绩好的人指派更多客户最符合公司的利益，所以决定那么做，尽管对那些绩效普通的人来说这个政策很不利，但也不能说不公平。最后一个是公开。公开就是把整个测量的过程在大家面前展示出来。以刚刚公司派客户的例子来说，就是把所有人的绩效让大家知道，还有公司实际把客户都指派给哪些同仁。公平与公正很容易被混淆，很多人说的不公平其实应该是不公正。我常听到很多人在抱怨不公平，包括我自己也会抱怨不公平，但抱怨归抱怨，我们内心要去知道这件事是不公平还是不公正。正确的了解公平与公正，在面对相关的问题时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希望这集影片能让你有所收获，我真心的祝福各位事事顺心。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不错，请记得点赞并分享出去。不想错过最新的内容，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我们下集见，拜。